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念诗篇第131篇，是大卫上行之诗。好，我们一同来念。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正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诗篇里面有四首诗是特别的短，都是只有两节或是三节，那其中有三篇都叫做上行之诗。那很多人对上行之诗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一般认为之所以叫它是上行之诗，是因为是当每年啊，他们要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就在四方八面不少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在朝圣的路上，他们边走就边念诗篇，而所念的那些朝圣的诗就叫做上行之诗。如果我们用便服来排列的话，从最短的那一篇到最长的那一篇，次序就是应该是诗篇117篇，因为只有两节的圣经，然后是诗篇134篇，跟着是我们刚刚所念的诗篇131篇，然后最长的那一篇也是蛮多人很喜欢的，是诗篇133篇。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中间哈，篇幅里面中间长短的一首啊，131篇。有时候我觉得啊，短的诗越短越宝贝，就好像有一些的东西，如果它是越小的话，它是越精致。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它越越袖珍，它就是越名贵。2003年我买一台的这个数码相机，去到这个店里面，我觉得真是零零总总哈啊，每一个摸一下我都很惊叹，因为想到以前我要到以色列，去到这个埃及啊、约旦啊、土耳其这些地方，拍下来的都是幻灯片。那现在已经不合时了，没人用的了。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很多的 investment 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实在很多很精彩的图片还是用幻灯片的。啊，巴不得有一天神给我一个时间机会啊，那我可以把那些全部 convert 到那些 digital 的。但是呢，我想到2003年我有机会再去这个以色列，去那边深造一个半月，我想说应该是要买数码相机的时候，我就去了。哇，去到那边看到有些是很轻巧的，拿起来呢就是比一张信用卡稍微大一点点的。哇，可是它能够多功能用途，所以我就在那边觉得实在也非常的好用，而且又可以放在你的口袋里面，好，就是这样拿出来照了也就可以放回去。想到我以前那一台很笨重的，可是啊，虽然小哦，样样都全备，那当然价钱也非常可观。所谓 good things comes in small packages， 所以我们觉得很多时候越精致越小的东西，其实它的价值是很高的。所以我们想到这个诗篇虽然是短短的三节，可是它的内容是很宝贝的。英国著名的布道家施布珍哈，他形容这一篇诗篇呢，就像一颗珍珠，啊，像一粒珍珠。他更形容这篇诗篇就像一把很短的梯子，可是梯虽然短，却可以帮助人爬到最高的地方。 一把短梯可以把你带到天堂去。所以很容易三节你就读完了，可是里面的教训就是很难学的。这一篇诗篇，这篇说是大卫上行之诗，头一节是大卫的心志，是他向神的对话，第二节是他的一个经历，是他跟自己讲话，那第三节是他经历以后他对一些人的一个劝告，所以那一节是他对别人说或是对我们讲的。三节的圣经里面就提到基督徒有三方面要学的美德，第一节要教我们谦卑，第二节叫我们学习平静安稳，第三节要劝我们信赖上帝。所以今天我愿意用这三方面来跟我们大家一同来思考，让我们到神面前先来祷告。上帝，我们生活总是忙忙碌碌，营营役役，我们匆匆赶到你的圣殿，结束以后也忙乱的离开。我们是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人，我们外面丰富，里面贫穷，我们环境舒服，内心没平安。求主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当中，你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指南。求你深深地跟我们说话，愿你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头一个美德，大卫跟我们讲的是要学习谦卑。美国有一位钢铁大王叫做 Andrew Carnegie， 他的书很出名。这个人呢，出生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他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样的一个教育，可是他很努力，所以他想尽各种办法自修补习。因为他也是非常聪明，所以呢，他也有很多的学问，再加上他是非常殷勤的工作，像我们中国人一样，生活很简朴，所以他的事业就发展得很快，所以呢，不久他就成为美国上面出名的一个富翁。他曾经也捐了一笔的巨款到了英国那边，在那里盖图书馆。那有一次呢，他去到苏格兰去旅游的时候呢，就受到当地的人隆重的欢迎，有四所的大学甚至于是联合起来给他举办一个欢迎会，要来去招待他。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请这个 Andrew Carnegie 呢就起来说点话。那当然他起来就讲他自己成功的这一个的过程他讲的很多很多都令大家非常的羡慕，很尊敬所以呢大家越听就越鼓掌，最后那个掌声如雷。那他听到那么多的掌声，他就有点得意忘形了，所以呢他最后就加了一句，他说，诸位，你看我现在样样都有了，这些都是我辛苦一手造成的，你们看我现在还缺少什么呢？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一时不知道怎么回应，所以有没有人出声了？但是在他旁边里面那位教授就大声地说，你现在缺少的就是谦卑的心。其实谦卑是一个很玄妙的一个东西。那有人形容谦卑是一朵很独特很漂亮的花，可是当你把这朵花拿出来展示的时候呢，这朵花就凋谢了，这朵花就失去它的芬芳跟美丽了。 有人形容谦卑就像我们用手去在桌上抓那个西瓜子，你知道每一次你抓，当你以为可以抓到的时候，它又从你的手中滑掉，就是抓这个西瓜子觉得很难抓的。我们试试看，假如有人请我们写一本关于谦卑的书，你觉得你应该会给这本书定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呢？你说就叫做我的谦卑啊，谦卑于我啊，我如何变得谦卑。你好像怎么样去取一个名，你觉得都不太对劲，对吗？啊，很奇怪，我们觉得自己挺谦卑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很不谦卑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玄妙很矛盾的一个道理。第一节大卫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啊。那在这里这一节大卫就提了有三个不哈，他说他的心不狂傲，他的眼不高大，他也不敢任意妄行。所以这里呢讲到三个不，但是这三个不包括我们三方面呢。他提到我们的心，他提到我们的眼睛，他也提到我们的身体在行什么东西。你要注意是大卫的次序，他先提到是心，然后才提到眼睛，最后他才提到怎么行。因为骄傲是一切根源，而这个根源是发自我们的内心。当我们心态是怎么样，就会决定我们怎么看人，怎么看事情，我们最后怎么样去做。如果一个人骄傲的话，真的从他的眼神里面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你不要说他的行为，你看他的眼神你都知道这个人是挺骄傲的。如果一个人学会了动心或是说不动心，那他对很多事情他就看得非常的淡薄，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处理事情就不会太过分。所以他的心被控制了，他的眼他的身也同时被控制。第一节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里指的是人的野心。那野心听起来比较负面，我们很多人都不喜欢，所以呢我们就会给野心用上一些漂亮的代名词我们不叫它野心，我们叫它是雄心或者说我们叫它是我们的志向，是我们的抱负，或说是我们的求进心，我们的上进心。那其实无论你叫什么了，这些都是包了糖衣的野心今天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其实我们对这个物质的追求是很大的，我们满受这个欲和名的这个的支配，甚至于这些东西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成为我们信仰里面的拦阻。其实野心跟抱负是稍微不同，却是一线之差。有人说什么叫野心，野心就是越了轨的抱负就是 aspiration gone overboard 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在我们的事业上在我们的这个学业上我们竭尽所能我们为上帝的缘故，我们应该达到最高的成就，我们在社会里面才有好的见证，这是对的，没有错。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得到我们想要的，我们就不惜任何代价，我们就不择手段，但是其实目的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我们为了自己有点成就感，我们要为了自己得到别人的称赞，我们就为了自己得了一点安全感，我们为了自己一点点的享受，我们都是为自己的，我们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有金佩德森牧师说他说 野心就是把发展在基督里面成长的经历用来建造自己的巴别塔。本来那股要努力去荣耀上帝，竭尽所能做好见证的那一份的精神力量，用在来建立自己要通天的巴别塔，就是从这个价值观转移了，从神的身上转到我和我家人的身上，这个就变成是野心。大卫也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嘛，虽然神老早已经跟他应许了，这个国位是你，属于你和你的子孙，世世代代一直到永远的，但是他愿意顺服在神的带领底下。扫罗不是一个好的王，上帝说我要废掉他，要立你做一个新的王。可是虽然大卫知道他愿意配合神的时间和神的方法，他情愿放弃一两个可以除灭那个追杀他的扫罗王的机会，他甚至于忍受要逃避这个追杀他的人达十年之久。他有抱负，他知道他有一天要承受神所给他的，可是他愿意顺服神的时间和神的方法。有时候我们嫌上帝，上帝太忙了，我帮你一下，所以我们用尽各种的方法，我们去强迫上帝照我们的时间达成我们的事情，我们去求医治，求各种秘方，我们求各种的方法能够爬得高跳级，尽量的方法手段希望能够达到我们要去的那个地位。上帝你太慢了，人生太短了，等你等到什么时候，我来给你出点主意。诗篇131篇是大卫有力的见证。生命记29:29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个就是大卫信服上帝的一个明证。人要谦卑是很难的，因为人很难不想到自我。纽约公司曾经做了这样的一项很有趣的统计，当他们发现人打电话的时候呢，最多使用的那个字是什么字呢？我啊，我。所以他们就统计在500通的电话里面啊，我这个字呢就出现过3950次。好，我去，我来，我想，我要，我以为，啊，我怎么，啊，我啊，我。那这表示人的天性都是很容易就是先看重自己了，我们想到自己的利益，想到自己的感觉，想到自己的立场。我们越想自己，我们越忽视别人。啊，我不要误会啊，啊，谦卑呢，这不是把自己踩低啊，啊，高举别人呢，啊。我们中国人的最会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叫做谦虚，啊，不叫谦卑，假的，啊，假的，虚的。啊，寒舍，哎呀，犬子啊，贱内啊，什么都要套一个东西关上去，就是好像。你的比我好，其实他觉得他才比你好，明明都一桌菜，没什么菜，没什么菜，其实都几十样吃不完了，没什么菜，这就是表面的东西了。好，谦卑也不是说我们就像一个地毯 doormat， 我们任人在我们上面来践踏。穆安德烈牧师说得很好，穆安德说谦卑不是把自己想得很差很不行，你叫他带茶巾啊，我没有读多少啊！你叫他做什么东西啊？我不会，我不会。谦卑不是把自己想得很差很不行，穆安德烈牧师说谦卑就是你根本没有想自己，这个就是谦卑，你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而不是把你自己想得很差。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谦卑的意义啊，因为耶稣是谦卑顺服上帝的。在腓立比书2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主啊，他没有以他跟神有同等的为强夺，他情愿降卑反倒虚己，这个是第一个层面的降级了。他本来跟上帝一样的，但是他情愿降下来，这个是他的降级。 然后呢，他不但是将来做人了，他做人的仆人，这个是第二层的降级。然后圣经说他成了仆人的形象，然后顺服至死，这个是更加的降级。然后死了之后呢，彼得那边告诉我们说他还到了这个地底下，这个是最低的降级。就是因为他这样的降级，圣经说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他成了万王之王。我们的耶稣基督不是这样降一级，他是降到最低，他就是成为我们谦卑的一个最好的明证。箴言十六章十八节提醒我们呢，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有个故事讲到一只乌龟啊，这是寓言故事，我在 email 上面收到的。有只乌龟要到 Florida 啊州里面过冬，可是呢，你知道乌龟爬得很慢，它怎么爬都没有办法爬到 Florida 州。最后呢，它说服了两只鹦鹉，它想了一个方法。那这乌龟这个鹦鹉说哈，你们两只在飞哈，那一人抓一根绳子 ，OK， 抓一头，那我咬着那根绳子，那你们飞的时候呢，都给我一个 hitchhike 哈，我就带着自己就去了。你想想看，当三只动物在天空里面飞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地上里面的人看了之后，他说：“哇，怎么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下面有些人开始赞叹不已，其中有人开始就问了，是谁那么高明想出这种的办法来。这个时候这个乌龟忍不住了，他说是我。使徒彼得提醒我们啊，神阻挡骄傲的人啊，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想到当日靠近耶稣身旁很近的人，就是那十位个门徒，当耶稣快要被出卖的时候，他们走在那个耶路撒冷路上里面，他们争什么呢？马太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说，他们要争谁在天国里面做老大。所以耶稣就劝他们，如果你们的心不转向孩子的样式，你们不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你就不能进我的国。那所以要学习谦卑啊，耶稣就说你的心就要像小孩一样。所以我们接下来就问，怎么像小孩的样子，小孩的样子怎么样？这个答案就在第二节。第二节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正像断过奶的孩子。那这里提到基督徒另外一个美德，就是平静安稳。今天的时代声音太多了，太吵了，我觉得今天的人很难很难平静的。我们家里面有电视机，有收音机，你开到路上车有很多的车声，你等车就很多人就按喇叭我们以前都是传呼机，今天呢全部都是行动电话，连很多时候到教会来聚会都很受影响啊，聚会的当中常常这里想那里想那里想啊，冲出去跑出去啊。有一次我在那边讲到的时候，就一直有一个人在讲话，我怎么看也看不到那个人。后来人家告诉我，是因为他接一个行动电话，他不好意思，他就蹲在那个座位上面开始讲，所以我讲他也讲，不知道听谁的。东南亚香港这些地方是更厉害，哎呀，从街市上里面卖菜的行动电话，一直到一个三年级的学生都有行动电话的，因为他要搭长途车去学校，妈妈不放心，所以把行动电话交给他。然后呢，他去到的时候呢，就打电话回家告诉妈妈说我到步了，然后那个行动电话呢就交给老师保管，下课的时候还给他，再打电话说妈妈我现在要回家了。所以所有人都有一个行动电话的，但是呢，行动电话款式又多啊，分钟又多又便宜，但是呢，很多人就开始讲起无聊电话来。我太感激，现在是可以开车的时候不许讲行动电话，在家就这是太棒了。OK， 因为是在很多的人呢，就是在开车的时候，真实就是谈无聊电话。我记得我在台湾里面坐这些火车， 从这个台北到这个台中的时候，很不容易，很养神呢、啊。在那边的时候呢，啊，就是有人在讲电话。我隔壁那个小女生，啊，我们坐车坐得很闷呢、啊，啊，这样闭下眼睛，她就打起电话来了。然后呢，我不想听的，但是她要强迫我听啊，因为她就讲很大声呢、啊。她说、哦：“没什么啊，我现在在坐火车啊，我就看外面咯，就打电话给你咯。”我想，既然没什么。坐火车，那为什么你就不让我休息一下？你就打这种无聊电话，很无聊嘛，对吗？但是就无聊啊。在香港的时候呢，去那些高级的餐厅啊，那总是要到洗手间方便一下，对吗？你坐下去，隔壁人拿着行动电话，已经是你很个人的时间了。你都没有办法享受一分钟的安静，你知道吗？现代的人呢、啊，太习惯活在吵闹的当中，所以现在的人不太怕吵，现代人怕安静。你的孩子就是了，你看看那些年轻人，他们怕不怕吵？不怕吵的，他就是怕不吵。所以呢，你看他们的所有的聚会什么的，大大声的，他们没有小声听过东西的。你跟他讲话都要大声的，不然他听不到，大声他也不一定听得到，何况不大声呢？所以什么都很响的，对吗？你都知道，哇，受不了了。你都是叫他们不要吵，不要吵。你什么时候教给你孩子要吵，要吵？你不用教他的，因为他就是吵的，天生的。所以啊，他们吵绝对没有问题，你都头脑爆炸了。他们都可以在那边待了很长时间，可是一旦要他们安静，你就看他们坐不住了。你要他们学习在神面前好好的安静，什么 quiet time 很难的。你教他们应该在聚会当中里面学习去默想，很难。他总是要加点音乐，做点什么东西要去填满那个空间，他不懂得怎么在神的面前来安静。但是你不要怪他们哦，我们有同样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一觉得安静就是等于沉闷，聚会的时候安静就是无聊，不够精彩。我们都要占满每一个的时间，用声音去占满它。所以现实的人很难学的 silence。 有一位姐妹分享哈，当他小的时候呢，每个暑假全家都要开长途去旅行。你知道开长途旅行坐几个小时很辛苦的啊，那大家就要么就拿你自己的 Game Boy 什么东西做你的事情，不然的话呢，你又听什么样的音乐呢？啊，爸爸要听什么，妈妈要听什么，弟弟要听什么，你根本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家里面呢，为了要相安无事哈、啊、他们就立下了一个挺有趣的规矩，就是每一个人啊，可以选一段时间播放自己喜欢的卡带，但是听的时候呢，其任何人都不许 complain， 不能够批评，无论是什么样的音乐。他妈妈喜欢传统盛世，所以听了大概40分钟的这个传统盛世啊，他自己比较喜欢 contemporary 的，所以他也放了一段时间那个。他弟弟比较喜欢那种摇滚的 ，OK， 虽然是。都快轰炸了，但是因为不能够 complain， 他也听了。轮到他爸爸的时候呢，他爸爸就选择播放一卷90分钟长的空白卡带。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个方法，有90分钟的 silence， 你不许 complain， 你就得听 the sound of silence。圣经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怎么样学习平静安稳呢？这里提到说要像婴儿断奶。那按以色列的习俗啊，婴儿断奶呢啊，大概2到3岁，有些长的到4岁。那断奶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摆宴席款待亲友 啊，有些时候我的孩子又好像到达另外一个成熟期，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摆满月酒一样。我相信我们做过父母的都了解，婴儿断奶的过程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小孩一出生啊，他习惯了啊，就吸食母奶，所以开始断奶的时候呢，他就很不适应，也不肯放弃，因为你要夺去他的这个安全感。所以呢，他用了个小婴儿，他不能够说话，他就用了各种的方法来表示他的抗议。他可能就是哭哭啼啼，他可能变得很 fussy 啊，你塞什么进去他就不吃啊，就发脾气，拒绝任何你要代替那个母奶的那些的东西。有时候大人也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你不帮助他经历过这个断奶的过程，你不帮助他慢慢转移学习，开始吃一些干粮，你要知道他的营养是不够的。没有一个人是吃奶吃大的，不可能的，他一定要转到自己可以吃一些普通的食物。同样在基督徒的灵命上面，神也是要我们训练我们经过这个断奶的这个过程，他要隔断我们的安全感，上帝要把我们那些很幼稚的喜爱要我们切除。你对什么东西常常很依赖，上帝说你要开始把它放下来，因为上帝要我们心智开始成熟，要我们学变成一个大人。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我们跟那个婴孩断奶一样，我们一定会挣扎的，我们也会拒绝，我们也会 fussy， 我们也会向上帝来埋怨。上帝说不行，你 fussy 还要做，一直到我们最后愿意顺服配合在神的旨意底下，我们才能够慢慢进入安息，就像婴孩睡熟在母亲的怀中。从我们有自己很多的所求，到最后好了，上帝我以你为乐，我别无所求，这样的一个阶段。很多时候我们像不成熟的婴孩，我们只追求神而来的好处，我们只知道我们世人有很多要满足的东西。可是在这个断奶的过程，上帝要训练那个婴儿从怀念母亲的奶到怀念母亲。就好像神要我们学习，我们要他的好处，最后转到我们要神自己。我相信这两年来我们看到很多摆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学习的过程，可能有些人找工作不容易，失业，上帝可能也在试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了面子的缘故，我们不想人知道，希望很快的找到一个工作，或是等得太长了没有消息，好怕人家问，好大的一份的压力。其实上帝都在对付我们了，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经济有点焦虑啊，我们身体很多的不舒服，我们有许多的埋怨，各种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上帝在那边去让我们割断割断啊。我们能不能够平静安稳在神的面前，我们愿不愿意像一个小孩一样被上帝慢慢的来断绝断绝我们的野心，我们的骄傲，我们太依赖一些东西。上帝说现在你真的要学习只信靠我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这是很不容易的过程。但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可是我们能不能够平静安稳呢，也很在于我们能不能够信靠上帝。以赛亚书26:3那边提醒我们说，尽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所以显然我们能够得到平静，是我们有没有艰辛的依赖上帝。所以接着我们就要讲第三种美德，是我们都要学的，就是信赖上帝。那第三节这边说，以色列，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仰望神的意思就是信靠上帝。那信赖神有不同的表现，其中一个表现呢就是忍耐。以赛亚书28:18神说啊，看啊， 我在 西安放了一块石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特别觉得这句话有一天是上帝在我灵修的时候跟我讲，因为我实在是一个很容易着急的一个人。我曾经读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讲到在日本，在日本这个地方有一个年轻人跟他的父亲一起耕田。那一年好几次呢，他们都会把他们所耕种出来的蔬菜啊，装满了那个牛车，然后呢就运到很远的那个城市的大市集里面啊，像我们今天的 farmers market 那样。那你能不能够赚回来，就看你卖的多少，因为你一趟一回，你很多东西可能没有经过冰冻的，可能你的蔬菜水果就坏了。所以这个年轻人呢，就雄心勃勃，所以他就比较着急。可是呢，他的父亲常常教导他，凡事都有上帝的安排，我们应该有耐心的等候。可是呢，一大清早这两父子套上这个牛车的时候呢，这个车上里面都已经堆满了这个货物，他们就开始他们很漫长的一个旅程了。这个孩子心里面在想呢，年轻人想说，如果我们赶快快一点的话就可以尽早隔天的清早就可以到达那个市场。可是所以他就用那个棍子一直赶那只牛希望那个牛车走快一点。他爸爸看到这个样子就劝他，他说，哎呀，放松一些了这样你可以活得长一点了。OK， 可是这个孩子年轻人就反驳他说，如果我们比别人先到，我们摆好摊位，我们是头一档可以卖的。当那些人还没来的时候，大家一定经过我们这个档，然后看到我们的水果就一定买我们，那我们赚的钱不是更多吗？但是他父亲没有回答他就把那个帽子盖在那个脸，就在车上里面睡觉，就让他去开了。这个人在赶车，赶了不久呢，他父亲他说，哎，你叔叔的家就在前面。他说我们很久没有跟他碰过面了，你歇一会儿，那我们去那边跟他聊聊天。年轻人说不要了，我们回来的时候再跟他聊了。他说不行，回来的时候可能我们从别的路我们现在要停下来。就进去了，两个老人家一谈就谈很久了，这个年轻人在外面冒了烟，很生气。到他爸爸终于出来的时候，他就不吭声的跳上车，里面呢就要开又赶车。赶了很久的时候呢，发生路上有一个人呢又求帮助，因为他那个牛车就掉到坑里面去。他父亲想要去帮他，这个年轻人说，你不要管别人那么多啦，他赶不上我们赶得上不是更好吗？他又想往前面开。他父亲说，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掉在坑里面那个是你，那你喊半天没人帮你怎么办呢？所以他想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帮他，下去了帮他呢，把那个货堆上去什么什么。这个时候这个年轻人一定有点忍受不了了。后来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发现真的是赶不上了。到了晚上，他父亲说，既然赶不上了，我们就在这边草地上面睡一夜了。那天晚上那星星非常明亮，但是呢这个年轻人一点都没有看，他只在那边嘀嘀咕咕。改天起来清早，他们看到周围那条路有很多的野花，但是也只有他爸爸欣赏到，这个年轻人一点都不看在眼里。当他们终于去到他们快要去到的地点的时候，他们往那个高山里面一看下去，他们突然之间发现那个地在震动，天上面有一道非常强烈的光，好像打雷的声音。然后他看到群山的后面都是黑的，然后他看到下面有很多人在叫，然后呢他爸爸说，可能快下雨了，我们要在这城里面去躲一下。可是当他们到达那个城的时候，他们看到遍地都是骸骨，很多房子都倒塌了，很多人在那边逃亡。终于这个年轻人呢就用手搭着他爸爸的肩膀上面，就跟他说，他说，爸，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然后最后两个人把那个牛车掉头离开那个刚刚被原子弹轰炸过从前叫做广岛的地方。那我不晓得这个故事是有多真实但是它起码让我们体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会像这个年轻人一样，我们心里面想说， 假如我用我的力量尽早达成我的心愿，假如我赶快一点，一切都会很好。但那个时候，当你以为你赶快一点的时候，那个结果不是你所要的那个结果。诚实在乎耶和华，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比较容易为我们赶得上的那一班车来感谢神保守了我们，哇，最后一分钟冲上去感谢上帝。我们比较不会为赶不上的一班车而相信是神的带领。如果我们错过一班车，就是你骂了，开始骂了，开始什么了啊？哎呀呀，谁呀谁呀？我们比较相信，当事情比较快发现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但是你错过一辆车，你会相信也是神的带领吗？信赖神的一方面表现，除了忍耐之外，不着急之外，信赖的另外一方面要学习等待。以赛亚书49:23，等候我的必不至于羞愧。不等候是蛮难的，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都是要快，对吗？不然的话就不会做很多的这种家庭用具，都是几分钟就给你解决问题啊。微波炉的产生也是希望什么都快，对吗？这个是讲求科技发达的社会，你什么 DSL 什么 cable 都是要快，他告诉你是多快可以达成你的事情。因为等被看为是不积极，等是不求长进，你等很负面的，等就表示是浪费时间，你生活颓废。但是尤金·佩特森牧师讲得很精彩啊，他说等候不会把我们缩小，就像一个孕妇，一个待产的母亲，她等的时候不会缩小的。一个怀孕的妇人越等是越膨胀的，等不缩小你，等是扩大你，到有一天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等的时候，其实神是要我们扩大我们自己。我读到一篇有关等的文章，我觉得蛮好的，我不知道作者是谁，那个文章叫做享受等候啊，跟大家同来分享。他说，在走在马路上，我讨厌等红灯，搭公车时我讨厌一站站的停。人的生活好像一连串等的组合。有一天我在关渡看到一群人手里拿着望远镜，对着蓝天，对着那一片梨蕉，对着那整片红树的树林望着。我不禁好奇地问他们，你们在等什么？回答说，我们在等呢。等什么呢？等鸟飞过。又有一次我到海边去玩，看见许多人手里拿着鱼竿，面向大海，把线抛得远远的，每个人的眼神充满了笃定。我又问他们，等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在等鱼啊。于是我开始在生活中学习等的感觉。我等着红灯变绿灯，等着太阳升起来，等着夜晚变白天。我发现我开始有了享受，等可以使心情变得美好起来。在音乐里，如果没有休止符，那只是噪音。在一幅图画里面，如果没有空白，那就是杂乱。而人生中如果没有等的期待，也就没有希望与梦想。所以在下雨时，我开始等着太阳出来，而当阳光透出云际的红时，我也等到了彩虹。现代人包括基督徒都面临三种的问题。第一，我们文化水平越提升，我们也比较骄傲，所以第一个美德要学习谦卑。然后在这个节拍很快的社会，我们比较容易焦虑烦躁不安，所以第二个要学习的美德就是要平静。 然后我们也不喜欢等待，我们也不喜欢忍耐，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要学习，我们不要靠自己，因为你等你就得要靠上帝。所以大诗篇131篇给我们三个提示，这个是针对现代人的生活问题。很惭愧，这三个问题我都有，我相信你也有，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要来学习的。美金一直在下降，房价一直在跌，油价一直在高，失业率也在涨。我觉得上帝是要我们学习断奶的过程。我们到神面前一同来祷告。上帝，求你帮助我们，读容易学很难，但是这是必要学的。谢谢你，你自己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求主让我们面对现在时代的这种困难的时候，想到你在我们里面所有的潜能，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更加发挥出来，为你做见证。求主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学习怎么谦卑，怎么平静，怎么信赖。我们向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在主席没有上台之前，我做一个个人的小小的广告。在不同会堂、不同的场合机会，我都跟人家分享到我去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些的经历，也在不同的团契放过很多的幻灯片。每一次去的时候，都很多人都跟我说，哇，很渴望有机会可以去圣地。那有些人跟我说，假如有一天你带队，我一定去。所以那个时候来了，2009年，明年4月24号到5月7号，我希望能够在会堂里面组一支队，去这个以色列、埃及跟约旦，那我相信是个蛮好的一个时机。那你看到外面已经有这个海报贴出来，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你跟我联络，我把更详细的资料告诉你。